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纽约时报报道，微软公司创始人皮尔盖茨已经私下向一家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的非营利组织捐赠了$50,000。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虽然盖茨一直坚称自己可以同任何一名总统候选人合作，但今年在与别人的私人通话中，他曾经表达了对于川普再次入主白宫的担忧。盖茨在回应纽约时报的声明中表示，他支持明确承诺将在美国及全球改善医疗健康、减少贫困和气候变化作斗争的候选人。纽约时报称，盖茨数十年来一直淡出政坛，长期以来将自己打造为超越政治的形象。2019年底，盖茨曾经公开表示，我选择不参与大额政治捐款，有时候我可能会觉得此举好诱人，亦有人选择这样做，但我只是不想捉住那个巨大的扩音器。今年早前，他再次表示他选择不做政治影响者。盖茨目前尚未公开支持何锦丽，这一次捐款将表明他以往的政治捐赠策略发生了重大变化。礼拜三，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召开的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中共党魁习近平、印度总理莫迪等领导人与普京举行双边会晤，讨论了俄乌战争问题。路透社报道，莫迪在公开场合告诉普京知，他希望乌克兰和平。习近平在与普京举行闭门会晤时亦讨论了乌克兰战争。报道表示，金砖国家的最终公布可能包括提及中共和巴西关于结束战争的提议。中共和巴西一直努力在联合国拉拢发展中国家，支持他们的所谓和平计划。当日，印度总理莫迪在与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双边会谈中讨论了中印边境问题。就在两人会面的前两日，印度外交部表示已经同中共当局就喜马拉雅边境地区的军事巡逻安排达成协议。据印度军方消息人士表示，该协议将允许双方根据商定的安排在边境有争议的地点巡逻，以防止对抗。据中共官媒报道，习近平在会面中说，双方应该加强沟通和合作，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今日，微软发布一项新研究，表明一支由中共控制的社交媒体机器人大军正试图影响美国大选，瞄准阿拉巴马州、德州和田纳西州选民，同时诋毁卢比奥等抗共联邦议员。微软公司在博客文章中说，距离选举日还有两个礼拜时间，微软威胁分析中心观察到俄罗斯、伊朗和中共持续施加影响，旨在破坏美国民主进程。研究人员表示，负责这件事的组织名为泰斯弗拉，此前与中共公安部有关联。微软报告指出，中共影响力活动的重点是诋毁那些主张反共政策的下级共和党候选人和国会议员，包括针对阿拉巴马州联邦众议员摩尔、田纳西州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德州联邦众议员麦考尔和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他们都是共和党人。文章还说，中共影响力行动的做法是鹦鹉学舌地重复反犹太主义信息、夸大腐败指控，并宣传反对派候选人。近日，北韩是否派兵帮助俄罗斯在乌克兰参战引发外界关注。礼拜三，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北约一位发言人都表示，有证据表明北韩已经派兵去了俄罗斯。奥斯汀在意大利罗马告诉记者知，我们看到有证据表明北韩军队已经在俄罗斯，他们究竟在做什么，还有待观察。一名高级政府官员告诉 CNN 知，几千名北韩士兵最近抵达俄罗斯东部，目前正在接受训练，但美国尚无法确定他们的具体任务是什么。据 Political 报道，北约发言人达克拉拉在礼拜三的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盟友已经确认了北韩向俄罗斯部署军队的证据， 如果这些部队在乌克兰作战，这个将标志着北韩对支持俄罗斯非法战争的大幅升级，亦是俄罗斯在前线遭受重大损失的另一个迹象。近日中共环台军演引发台湾与国际社会谴责，这个礼拜三日本和美国展开为期十日的联合军事演习，参与人数达到45,000人。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表示，这一次名为利剑25的日美大规模综合演习，将有45,000名日本和美国军人、40艘舰艇以及370架飞机参演，另外还有来自澳洲和加拿大的军队参与演习。美国印太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有大约900名美国陆战队第三远征军的海军陆战队员和水手将参与这一次演习，并与日本自卫队水陆机动团联合进行两栖突击作战、人道援助与灾害救援训练、前线武器与燃料补给以及实弹射击等训练活动。日本自卫队发言人表示，演习期间轻转旋翼机鱼鹰将首次飞往与台湾最靠近的日本岛屿与那国岛进行撤离演练，目的是模拟自然灾害时如何撤离居民和游客。礼拜二，美国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兼国会议员图尔西加巴德宣布加入共和党。加巴德称赞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将共和党转变为为人民与和平的政党。当日加巴德在川普在北卡州格林斯伯罗举行的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并宣布了这一消息。加巴德说，正是因为我对我们国家的爱，特别是因为川普总统所带来的领导力，他改变了共和党，使他重新成为人民的党、和平的党。川普总统，今日我好自豪地在这里与你站在一起，宣布我加入共和党。加巴德解释说，他作出这项决定是因为共和党欢迎好像他这样坚持美国宪法和自由的有独立思想的人。他说，我加入人民的党、平等的党、为反对和终止本国奴隶制度而成立的党派，这个是一个公道的党，也是一个由有勇气和力量为和平而战的总统领导的党。礼拜三，土耳其当局表示，位于安卡拉附近的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总部受到恐怖袭击，至少4人死亡，14人受伤。媒体报道称，现场发生巨大爆炸，画面显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土耳其内政部长耶利卡亚表示，发动袭击的2名恐怖分子据称是一名女性和一名男性，亦已经死亡。他补充说，土耳其当局正在努力确定一次袭击的幕后黑手是哪个组织。攻击发生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在俄罗斯城市赫山参加金砖国家峰会，他强烈谴责了一宗袭击事件。据路透社早前报道，爆炸发生后紧接着又传来枪声。来自社交媒体 X 的画面显示，至少2名袭击者拎着冲锋枪和背囊进入大楼内开枪。一些媒体报道称发生了自杀式袭击，大楼内有人质。目击者话俾路透社知，大楼内的员工被当局带到避难所，爆炸可能发生在员工当日落班时的不同出口。礼拜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下调了2025年全球和中国的经济展望，并警告地缘政治、战争、贸易、保护主义等风险加剧。美国就成为唯一一个连续2年被上调预期的发达国家。IMF 当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预计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 3.2%， 比7月时的预期低 0.1%， 预计2025年通胀率将由2024年的 5.8% 降至 4.3%。 IMF 对中国2024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由 5% 下调至 4.8%， 理由是房地产疲软、消费者信心低迷、 对2025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维持 4.5% 不变。IMF 首席经济学家古林查斯表示，中共央行上个月宣布的措施不足以实质性促进经济增长。由于消费强劲， IMF 将美国2024年和2025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上调至 2.8% 和 2.2%。 古林查斯表示，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经济表现出了韧性。古林查斯在华盛顿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劳动力市场形势仍然相当强劲，虽然它已经冷却落来，我认为如果没有非常剧烈的冲击，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会有所降低。礼拜三，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公司 CEO 库克在访问北京期间与中共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藏龙会面。根据工业部的声明，金藏龙向库克表示，希望苹果能够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加大创新投入，与中国企业一起成长。声明称，双方在会议中就苹果公司在华发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云服务等议题交换意见。库克表示，苹果公司愿意积极把握中国对外开放的机遇，持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助力产业链供应链高质量发展。这个是库克今年第二次访问中国。法新社报道，苹果销售额下跌，正寻求提振中国这个关键海外市场的销量。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消费低迷的背景下，苹果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已被本土竞争对手超越。市场研究公司 Canaries 的数据显示，苹果公司今年第二季度只位列中国智能手机供应商的第六位，去年同期是第三位。今日波音公司报告称，该公司第三季度亏损61亿7千万美元。公司 CEO 奥特伯格制定了一条扭转公司局面的谨慎道路，誓言要对这家陷入困境的飞机制造商进行根本性的文化变革。据路透社报道，由于罢工导致波音737 MAX、777和767飞机的生产停止，以及境况不佳的国防和太空部门业务受重创，波音公司今年已累计亏损近80亿美元。波音首席财务官韦斯特话俾分析师知，他预计该公司将在2024年最后三个月和2025年全年继续烧钱。这一信息导致波音股价下跌 3.1% 至 154.86 美元。韦斯特表示，波音计划在短期内解决该公司的资产负债表问题，其中可能包括发行股票和股票相关的证券。路透社此前报道说，这一次融资金额可能约为150亿美元。CEO 奥特伯格在与分析师的第一次电话会议中表示，他正在审查波音的业务和长期预测。该公司最终可能会出售一些资产，同时缩减员工人数，集中精力发展关键的民用飞机制造和核心防务部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